今天有70个提问，可能我们时间不够啊，这个大到什么地方啊，就算到哪里。首先是网路同学提问，第一个提问：辽宁省某私人道场天天以念佛为主，目的是举办宵夜法会，举办2天收1000元人民币，少钱则不办，请问以这样形式念佛是否如法？这个我也很难说，因为国内的佛法呢我不太清楚啊。那么如果照佛法经教理论上来讲呢，这是不入法的啊。这个佛门供养是随意的，没有一定啊要求别人要多少啊，这个是我很少听到的啊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他老人家一生不接受金钱的供养啊，所以供养在经教里面戒律里面只限于四次啊，就是饮食，因为他那个时候出去托钵啊，供养一钵饭啊，这个再就是物欲，衣服啊，衣服也很少，衣服破烂了不能再穿了啊，接受啊这个在家弟子供养一件衣服啊，再就生病的时候接受医药供养啊，所以没有听说需要这么多钱呢来办什么宵夜法会，这夜能消得了吗啊。我们知道业障啊，花钱消不了的啊，花再多的钱，大千世界7宝布施都消不了你的业啊。业要什么消什么东西消呢？业要戒定慧，要修持的功夫才能消啊。也就是说我们在讲习里面呢常常讲，可惜了你们没有听，或者是没听懂啊。业从哪里来的？业从妄想分别执着而来的。如果妄想分别执着你通通放下了，业就消了啊。你想想看，我布施1000块钱，我布施10000块钱，我布施100万块钱，你的分别执着有没有布施掉？而如分别执着没有了，也就消掉了。还有分别执着，还有自私自利，还有贪嗔痴慢，那你的业没消掉啊！啊，这很清楚、很明白的 啊，所以这种做法是否真能消业啊？真能消业，就是你的1000块钱给他了，2天的法会呀之后，你的贪嗔痴慢自私自利通通都没有了，那业真消掉了啊。如果还有自私自利，还有贪嗔痴慢，还有名闻利养，你的业是一点都没消啊。如果不能消业，是否会造业？那不能消业当然是造业啊。谁要背这个因果了？你要问你自己啊，我们没有参与的人不背因果，参与的人可能都会有因果责任啊。第二个问题，他说某居士每天在家进修念佛法门，进来对众宣扬，已能和净空法师直接沟通对话，劝人们呢借他啊按他的指示念佛，不需要诵经，也不需要至道场念佛， 并宣扬老法师亲授念佛最新五条，其中有所谓灵魂念佛、集体往生，说明只要在他家中写名字，灵魂就可以随他念佛，集体往生净土。不少同学开始迷恋此居士，恭请老法师慈悲开示。这个事情我是一点都不知道啊，他给我沟通，我没给他沟通啊。啊，这些事情决定不能相信。啊，这个是纯粹的迷信。我们的道场天天研究学习华严。啊，根据佛陀的经典，依靠清凉李长者这两位大德的这个注解，提供我们做学习的参考。啊，我们没有搞什么灵魂。啊，这个事情希望诸位同修要知道，千万不能上当。啊，集体往生不可能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不相同，果也不一样。啊，就是慧远大师，这是当年在庐山建第一个念佛堂。啊，他们同修一共是123个人，也不是同时往生的。啊，每个人自己功夫成熟了，寿命到了，啊，他自然去了。所以这些，这是古大德了，那一些现象啊，视线呢，我们都要清楚，都要明白啊，应该向古大德学习啊，千万不要上当啊，不要受人欺骗。那么我知道啊，这个是过去啊，我们宗教局叶局长告诉我的啊。他说在国内有不少人呢，假借我的名义做一些非法的事情，这都是非法了，不如法了啊，招摇撞骗。他说法师你都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啊。那么这些事情呢，就国家宗教局治安单位来处理啊，我是确确实实都不知道，我也很少到国内去啊，除非有很重要的事情啊，否则的话我不能离开江西啊，一生都在江津啊，过年也没有休息啊，腊月三十正月初一我还是一样江津啊，年年都是如此，同学们都知道啊，自己学习跟大众在一起共修，这个是学佛最高的享受啊！啊，我们怎么会去违背佛陀教诲做一些非法的事情？这不可以的啊，所以学佛，你看看我的老师常常教我，我一生信受奉行啊，四众戒啊，不做过贼啊，过贼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贼就是破坏社会啊，做一些与我们，这是我们佛弟子啦，佛门弟子。啊，伤害佛门弟子的这些事情，佛菩萨、祖师大德所作所为啊，是利益众生、利益社会啊，不能做伤害。第二个，不帮国主； 第三不漏过税，第四不犯国制。国制就是国家的法律啊，一定要遵守，不可以违背法律啊，这个是违背戒律也违背法律。底下一个问题，就是某善心同修致电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啊，请问道场及老和尚，你的汇款账户与网上啊张贴账户资料，劝导同修随喜布施，但于告示中并未说明此是其个人行为，与道场无关啊。这是请问，此等做法是否容易使人误解，以为是道场或老和尚认可的募款行为，而产生不良影响啊？是的，我这一生没有向人画过圆，没有向人募过捐啊，这么多年来也在佛门做了不少的好事啊，像流通这个法宝，那么这些钱都是四众同修自动送来的，我们没有问人开口说要一个，没有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自己没有道场啊，我一生没有见道场啊，所以很自在，一点负担呢都没有。我一生呢，我也不愿意做事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些祖师大德都教导我们老实念佛啊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好事不如无事，心地清净平等觉，那就是最好的事情啊。为什么就找事情做呢啊？同修把钱送到这里来了啊，要我们帮他做好事，我们也不能拒绝他啊，他的好意我们一定满足他啊，我们一定还问他这个意思啊，你要做哪方面的好事啊，还是印经啊，还是做这些光碟啊，还是做这个社会慈善啊，我们遵照你的意愿替你做啊，替你做我们也不收佣金，也不收是哦，我替你做的事你要给我多少，没有啊。我们做了50年了啊，从来没有变更过啊。这是希望同学们的时候啊，大家告诉大家啊，用我们的名义，用我们道场的名义去募捐都是假的啊！就我们道场银行账号你也不必知道啊，知道有什么意思呢啊？是不是找麻烦啊？记住，好事不如无事啊，多事不如少事啊！一心念佛了，求生净土，这才是真正的好事啊。有许许多多同学见了我的面啊，大概都不会漏掉的，一定问我，哎，老法师你是怎么保养的啊，你的身体很健康，怎么不要保养的？哎，我告诉你，保养身体就是少事，少烦恼啊！啊，你身心才清净啊！啊，素食，而且少吃，不要多吃，你才保持身心健康。啊，谁愿意去找麻烦？啊，我是从应该是 2000年吧，啊，移民到澳洲，啊，那么在澳洲，啊，第二年遇到911的事件，被澳洲学校啊请去参加他们学校里面的和平会议啊，这么一个因缘啊，我接受佛教学校的聘请，也接受了学校的学位啊，代表学校参加联合国的和平活动啊，参加了10多次啊，这很多同学都知道的，这多事啊啊，但是应不应该呢？应该，因为现在社会太乱了啊，不是局部的，是全世界的啊，我们能够用佛陀的教诲来化解冲突，促进安定和平呢，这也叫大慈大悲啊，是佛弟子应该做的啊。那么做到现在呢，也可以画个句点了，也就是可以终止了啊。所以我把我的活动定到顶多明年5月啊，明年6月以后啊，所有一切活动我也不参加了啊，国际上活动不参加，国内活动也不参加了啊。那你们跟我接触，那就是在网络，在电视啊，我们每一天都在讲经啊。我希望我们的网络每一天呢能够有6个小时啊，我自己讲2个小时，我还让我们的同学啊，同参道友的时候也有兴趣来讲讲啊，一个人讲1个小时能有4、5个人啊，我们每天在这里做研究讨论，同时跟许许多多朋友们啊在一起学习，这个就是孔子所说的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啊。现在有朋自远方真是远方，但是我们天天见面啊，你看在这个网络上见面啊，在卫星电视上见面啊，这是古人呢无法想象到的啊。独善其身呢，可以同时兼善天下，这是好事情啊。所以我们地方很小，开销也很小啊，不至于还要向人开口化缘啊，这个是希望同学们呢要记住啊，不要上当啊，我们绝对没有委托人来替我化缘啊。那网上啊许多类似的资讯令人无法辨识清楚，请问应该怎么办？你通通不相信就对了啊，不要去理会，那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。佛门弟子遇到困难只求佛菩萨加持啊，不会去求任何一个人啊，希望同学们懂得这个道理啊。幕后他说，若真正发心供养道场或老法师，请问呢应以何途径取得正确汇款的账户？不必账户，你见到我的时候红包送来就好了，这最直接的啊，不需要找这些麻烦 好，下面一个问题，这是《现代因果实录》一书流通甚广，最近此书作者果清居士发行另一本书，名为《漫谈慈悲梁皇宝忏》，其中有一段内容大意说，真慧师以前呢是禅净双修啊，后来看了一张光盘，就改为只念一句佛号啊，一部经啊，且说自己念四字名号时，感觉身体都空了。结果招募找到妙法老和尚开示，知道那是一条蟒蛇，把他劝走了。啊，回过头来说妙法老和尚啊，训斥真慧师，说他不应该轻易放弃原来法门，不是什么人呢都适合只念一句佛号一部经。请问此等观点似乎与老法师教学理念不同，详情啊令父，这净宗道场是否应该继续流通现代因果实录一书？这个事情我都不太清楚啊，我们这个道场我很少问道场里面的活动啊，道场流通的经书法物很多啊，我也没有看过啊。那么如果说是引起同修误会的这一些法物啊，最好都不流通啊，不要引起大家误会啊，这样子才好啊。这个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不是我的理念啊，是我们佛门里头祖祖相传的啊。连我自己亲近李老师啊，我是31岁呀亲近他的啊，我跟他10年，跟他学经教啊，他老人家教导我们也就是一部经一句佛号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啊，我们深深的利益啊，一部经会了，步步经都会了啊，所以是一经通啊，一切精通啊，我们还没有能达到这个程度。这个方法就是一部经里面你能够成就戒定慧三学啊，你的心是定的，你学多了呢你一定分心啊，你的心就乱了啊。佛法一定呢是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啊，这个跟世间法了不一样。实在讲佛法到中国2000年了，对中国传统的这个学术啊影响很大。为什么呢？儒跟道的学者也非常重视啊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啊。我小的时候还念了几天私塾啊，私塾里面老师教学就是教一门，绝对不可以同时学2门的啊。我们跟李老师学经教，李老师也是这样的明白告诉我们啊，你的能力只能学一门啊，学2门呢不教你啊，很有道理啊。啊，学一门心是清净的，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，啊，2门就是2条路啊，3门就是3条路啊，4门就是10字路口啊，啊，那不是普通人能学得到的啊。 底下一个问题，他说我是一名25岁的青年，两年来啊，总是感觉身上的血液像水血一样的蠕动，经常彻夜难眠，贺梦淫秽之事。我感觉身上还有其他人，此人亦使我具备预感先知的能力，请问怎么办？这种情形就好像啊，现代社会啊，东方西方都有啊，在外国也常见，所谓是有附身的啊。我们佛门常讲啊，冤亲债主啊，附身啊，附身决定跟你有缘啊，如果没有缘，他不会附你的身。你看你们人很多嘛，他为什么不附别人，他单单附你呢？啊，他跟你有缘啊，那个缘里头有善缘有恶缘啊，善缘他能帮助你啊，就好像很多预知啊，特别是在治病的方面啊，你突然有能力啊，哎，治理一些疑难杂症啊，那都他帮助你的。如果是恶缘呢，那他就是来讨债的啊，或者是来宿命的，过去你害了他，这一生呢他来找你麻烦啊。凡是遇到这些事情，还是远离为好啊。孔夫子教给我们呢，敬鬼神而远之啊，那既然附身了，附身可以给他谈条件啊，请他离开啊，我们念经啊，或者做一些功德呢，回向给他啊。有很多同学我知道的啊，或者是念100部地藏经啊，念1000部阿弥陀经啊，念佛回向啊，希望他能够求生净土啊，或者是跟我们一起共同学习，这都是好事情啊，不要再附身了。这样化解应该是绝大多数他都能接受啊，用冤冤相报不是好事情啊，这个事情是冤结深的，是没完没了，生生世世双方都痛苦，这个何必呢啊。那么大家一起学佛往生极乐世界，都做阿弥陀佛的学生啊，这是最好的一桩事情。所以这些冤亲债主接受的人很多。下面第六条啊，第六个问题，说默学近日听了高佛来居士在香港演讲光碟，不识忍辱真干佛来，极为仰慕，故去杭州济隆寺啊高居士住处待了一段时期，并向高居士请教交流了2天，亲见亲闻之后诸多疑惑，恳请开示。他底下有3个问题，哦，有5个问题哦。他第一个，高居士印出老法师2006年学佛答问的一段文字，大意是 老法师准备培养讲经人才，其中提到一位高老师，所说的就是他本人高福来。我好像没说过这个话啊，我确实是2006年啊，我们在巴黎办了活动之后啊，我就访问伦敦啊，访问英国，回来之后呢，我就想培养人才，但是培养人才一直到今天没人，也没有场所啊，这个事情啊是要有大福报啊。啊，我一生自己没有道场啊，那别人的道场肯不肯借给我用，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！啊，这个培养人才也不是短时间，至少是10年啊！到哪里去找地方？谁能够护持我们10年？啊，我希望的是能有10个人到20个人啊，我们在一起修学，像古人闭关的方式，10年不下山啊，每一个人专攻一步啊，儒释道都行啊，因为儒释道都缺乏人才啊，所以这不是一个容易事情，不是个简单事情啊，是一个愿望，到现在没成熟啊。那既然如果有成熟，我们这个同学到哪里去找呢？那不是随便能找到的，我不招生啊。所以有人问呢，那你希望这个10个人从哪里来啊？我的心里有数啊，就跟我跟这个剑桥大学麦大为先生所说的啊，我只有两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，品德啊，他必须落实弟子规、感应篇、十善业，如果是出家人还要落实沙弥律仪啊，他通通都能做到啊，这德行有基础啊啊，你才能成得了才啊。啊，没有德行，有学术没用处。啊，所以德行在第一。第二个条件呢，他有能力看得懂啊文言文。因为儒释道的原始资料都是文言文写的。啊，有这两个条件呢就可以了。可是那个德行怎么培养呢？啊，你说我这些四种东西我都念过了，我都会背了，我都能讲了，那根本用处啊！你得做到谁看见呢？啊，那个时候我就想到说，我们庐江文化中心的老师啊，那些老师在那个地方已经培训了3年了啊，我们看到他3年。他真落实了，所以我要在那个里面选10个人啊，不向外招生啊，外面真正也能够做到的啊，那可以做我们参加我们学习做旁听啊，旁听名额也只有10个人啊，我们是这么一个想法了。遵守印光大师的教诲，在这个末法时期，道场要小，人数不要超过20个人啊，你很容易维持，你不操心啊，道场太大了，开销太大了啊，你需要维持，那就需要募捐化缘，那累死人了啊，那把我们道业都毁掉了啊，所以不可以太大啊！我讲学习经教57年了，在过年就58年了 啊，我讲经也讲51年了，啊，我深深有体会，啊，印光大师说的话，对这个时代真正修行弘法利生是大有利益。啊，无论在家出家学佛，头一个就是要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贪嗔痴慢。啊，你是真的干还是假的干？啊，真干通通有成就。啊，假干呢，那你是造业不因果了。啊，所以这个诸位一定要清楚。啊，我从来没有指定的哪一个人啊？比如到现在的时候连地方都没有啊，我怎么可以指定人？底下他又说，高居士成天公开骂骂咧咧，是除了老法师你是钟老师蔡老师他不骂啊，全国各大寺院方丈净宗学院王路学生啊，王路学院的学生净宗道场护法他谁都骂都瞧不起，总是夸扬自己这个成功的业绩。这个事情我不知道，你告诉我我才晓得。啊，事出世间圣学啊，就圣贤的教学，头一句就是叫谦虚，没有叫傲慢的啊！而且头一桩事情就是叫你学恭敬啊！你看看普贤菩萨十大愿王，第一个、第一条礼敬诸佛啊，那个诸佛是谁呢？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，那诸佛讲三世啊。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，所有众生都是未来佛，你怎么敢得罪呢？啊，儒家，你看看《礼记》，头一句，去礼曰无不敬，对，一切恭敬呐，哪有骂人的？释迦牟尼佛没有骂过人。啊，孔老夫子没骂过人。啊，那现在很多人做事不如法，为什么不骂他？世尊在《无量寿经》早就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看清楚了，就说得很明白了。现在做什么样不如法的事情，都要原谅他。啊，你看佛讲的多好，在《无量寿经》上的啊，先人无知，不涉道德，无有愚者，殊无怪也。啊，他做错事情，啊，为什么不可以责备？他的先人没教他，啊，他的父母没教他，他老师没教他，他祖父母也没教他。现在我们传统教育至少丢掉4代了，差不多100年了，你怎么能怪他？他没学过啊！所以圣贤是教出来的，佛菩萨是教出来的啊！传统教育丢掉这么久了，就不能责怪任何人啊，所以他今天做种种不如法是正常的啊。你像高佛来做这个事情，我看的时候是正常的，为什么呢？他没有受过圣贤教育嘛。啊，他如果真正接受儒家的教育、佛家教育，那绝对不是这样的啊。《弟子规》没叫你骂人，《感应篇》也没叫你骂人，十三业道经也没叫你骂人，啊，沙弥律仪的更没叫你骂人，啊，所以你要是真学，怎么会可能有这种行为呢？啊，这个行为就是他没有受到这个教育， 啊，所以这个常常有这种自赞毁他了，这个是犯了菩萨大戒啊。菩萨戒里面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可以自赞毁他啊，自己赞叹自己，瞧不起别人，这个是严重的戒律。底下说戒龙寺是盈利性质的，但以前一直亏本啊，现在是一天收五块钱的伙食费，不借伙食费就扣住东西不让走。自从光碟出来之后，说全国到处来人看一下，听高居士推一遍啊，给过供养就走了。光是这个月的供养就超过10万了啊，这个我们不要去理他啊，这是这个个人因果，个人承担啊。现在的这个时代是民主、自由、开放啊，只要他不违背国家法律，他就能生存啊。我们学佛的人不要去干涉这些事情。底下说其他了让人感觉不安的事太多了啊，比如治疗疯子治不好就用粗木棍横打啊，结果打怕了，他说有效果啊，这些等等事情啊。现在高居士的演讲光碟在全国大量流通啊，就连实际禅寺流通处也在偷偷藏在衣包里没有摆在外面呢赠送，还各了我一个啊，并且实际禅寺的一位出家师还说高老师已经是开悟了的，光碟是经老法师鉴定的，请问你是否批准流通？高老师是否已经开悟？哎，你问得很好，我老实告诉你，我都没有开悟，我怎么知道他开悟呢？啊，我有什么权利批准别人东西流通呢？现在这个时代，言论自由，出版自由。啊，我有什么权利干涉别人？啊，所以这个事情，我原先完全不知道，今天听你的一问呢，我才晓得有这么多的事情。啊，那么这也是给我们一个警觉啊。纵然是一个很好的学佛的人，啊，学到名利现前呢，往往就变质了。这个事情。自古以来就有啊，为什么呢？人的烦恼习气很重啊，接触佛法的时间很短，他没有转过来啊。在没有明文立言的时候，在很辛苦的时候，好像挺有一点道心，可是名利现前呢啊，外面境界诱惑呢，往往就把持不住了，就堕落了啊。这一种情形是从释迦牟尼佛代代都有，我们不能够不警惕啊！不是警惕别人，是警惕自己啊，自己不要堕落啊！好像我最近还提到过啊，莲池大师啊。在这个《住创随笔》里面，他有一段记载，啊，也是他一个老朋友、出家人、老和尚，啊，闭关住山呢很多年，啊，很受人尊敬。啊，那居士们，这个。崇拜他的很多啊，啊，把他老人家请到城里面去，啊，去讲经说法，啊，没多久， 他就变了，退转了，烦恼习气都现前了。啊，有一天他们两个见面了，啊，跟这个莲池大师见面，莲池大师就说，没提他的名字，啊，他说有一个老和尚，道行不错，啊，住山修行，修得很好。哎，这一下山之后了，啊，经不起外面的诱惑，就退转了。这个老和尚就问他是谁呀？啊，莲池大师说，就是你老兄啊。啊，所以这种情形呢，很平常的，啊，不稀奇。啊，我们看了不要去见怪，啊，也不要去责备，啊，最重要的是回光返照，我有没有堕落啊？啊，我有没有像他一样啊？这个才重要，啊，所以它是一面镜子，啊，我们要用这面镜子来照自己。这个对自己就很有利益了。再看下面一个问题啊，说弟子听经后力求实践，修正自己三业过失，但在不知不觉当中啊，还是犯错误啊。当意识自己违背佛陀教诲，心中就十分懊恼，烦躁不安，有失圣学，甚至失去信心啊！请老法师慈悲开示。这是个好事情啊！也就是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了啊，我们无始劫来的烦恼习气太重了。那么从小呢，又没有受到像过去这种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。啊，现在这个社会的诱惑比古时候超过100倍都不止啊！啊，古时候那些大德，如果生在现在的社会，我相信啊，至少一半会被淘汰掉了。啊，经不起诱惑，所以现在人在这个社会能修成功啊，他的功力比古人至少要高个几十倍。啊，他要不高出的时候，他不能成就啊！啊，所以这个社会说淘汰得快，啊，成就也快，啊，看你能不能敌得过这诱惑，啊，能不能经得起考验，啊，所以这个要有信心，啊，天天不离经教啊。啊，我这个气这么多年来能保住这么一点，就靠这个。啊，每一天读经，读经就是接受佛菩萨的教诲。啊，远离诱惑。啊，我远离的方法，啊，我你看，至少有45年了，我不看电视，不看报纸，不看杂志。啊，不看电影，这些东西通通都绝缘，都绝缘了。啊，为什么？保护自己的清净心。啊，那些事情不需要知道啊。啊，那都是染污啊！你看这个东西，听这些东西，那你就是接受染污。啊，那我们看佛经。啊，听讲经这个好啊，啊，听圣贤教诲啊，才能保住自己的身心清净啊。世间人所想的中年以上都希望健康长寿啊，这健康长寿之道啊，啊，你要接受这些污染，你要付出代价啊，付出什么代价呢？健康长寿付出去了。 下面一个问题，在学佛道上屡遭阻挡毁谤，请问是何原因？这个原因你不必问我了，你好好的想想你就明白了。啊，在佛法里面讲呢，第一个是我们自己没福报啊，这个不能怪别人，没有福报啊。第二个呢，大概我们过去生中啊，跟这些众生结的怨太多了啊，这些阻扰毁谤啊，都是冤亲债主来报复啊，我们能够承受就好啊，接受忏悔啊，我们把自己修学的功德天天回向给他们啊，时间长了自然就化解了啊。那真正是正法，常有这个事情，也可以说是众生福德因缘还没成熟啊，众生福报成熟了，他们来护法，不会谤法啊。所以这里头啊，因缘很复杂啊，我们只要真正修啊就好，不要受他影响。底下第九个提问，这弟子认为老法师讲的《华严经》把佛的标准呢放得太低了，老法师认为明心见性就是佛，那就是开悟而已，并不是佛的境界，明心说明心见性并不是成佛，离佛还很远，请老法师开示。我所讲的不是我的意思啊，我没有意思，我不敢讲，我讲是佛经上的意思，我讲的是祖师大德的解释啊，因为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，这也是过去老师教导我们啊。成佛是怎么成佛的呢？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断尽了叫成佛，就叫明心见性啊。所以明心见性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啊。无明断了，无明是什么呢？起心动念，你能够在事出世间一切法上不起心不动念吗？啊，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，你就成佛了。我在华严讲这个讲的很多啊，如果我们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真正做到不执着，这个人就是正觉，就是阿罗汉，六道就没有了。如果能够放下分别啊，对于事出事法不分别了，分别的习气也没有了，这个人叫菩萨啊。到最后无明破了，无明就是起心动念啊，不起心不动念了，设法界就没有了，这个人成佛了啊。起心动念有设法界，你设法界没有了啊。所以阿罗汉超越六道，菩萨超越设法界啊，佛在一真法界啊。讲得太清楚了，怎么说把这个 佛讲的太低了呢？那也许是你把明心见性这四个字解释的体会的太低了啊！明心见性不是容易事情啊，啊，六祖慧能大师明心见性啊，你看他见性的时候向五祖提出的报告啊，见性的境界啊，他说的好啊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。他这几句话跟贤首过失的望境还原观所讲的是一样的，是同一个境界我们做不到啊，我们不但佛做不到啊，菩萨做不到，我们连阿罗汉都做不到啊！再给你说的清楚一点，说的明白一点，我们连须陀环都做不到啊！须陀环三界八十八品见佛断净，我们一品都没断呢。啊，真真实实的凡夫啊！我自己学佛啊，讲经教学51年啊，佛经里面讲的我明白，我做不到啊。我常常勉励同学，这个话也说了几十年了，不是最近才说的。啊，我劝勉同学们，我们共同努力，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五欲六尘，放下贪嗔痴慢。我们有没有入佛门？没有。我都讲老实话，这16个字放下了，只在佛的门口，没进去。啊，也到门口了。啊，进去呢？那进去就是经典上的条件了，啊，就是这五种见惑，啊，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，这五类的见惑统统断尽，你进门了。啊，什么地位啊？《华严经》上实性里面的初性菩萨，就是佛教的小学一年级。啊，你算是进门了。啊，在小乘呢是须陀洹。啊，距离阿罗汉还远呢。明心见性是佛了，原知原矣啊。啊，所以同学们呢，经教要细心地听。啊，你听不懂，我知道，我不会怪你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佛在经上讲的时候，三重障，你有这三重障，所以佛来讲经你也听不懂，你会把他的意思全听错了。啊，这三重障要记住啊，我们过去讲的很详细啊。啊，第一个是傲慢，第二个是嫉妒，第三个是贪欲。这三样东西你要不把它降温，不把它除掉，就是不要说是修行了啊，它对修行有大障碍，你没办法修行，也就是说你有这三重障，弟子规你做不到，感应篇你也做不到啊，十善业你也做不到，你听佛经你所听的是即问之学，佛经里面的意思你体会不到，为什么？你有重障障碍呀！啊，这三重障去掉的时候，你才有办法接近佛菩萨啊！所以这经上讲的很清楚、很明白啊！我们要努力的，没有别的。 就是除障碍啊，要学谦虚，要学恭敬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下一个问题的请问，无事之时是否不应写牌位，抄近冤亲债主，以免招来不必要的麻烦？是的，是应该这样的，是敬鬼神而远之啊。啊，可是在我们中国从前习俗啊，清明冬至祭祖啊，这个是要写牌位啊。虽然写祖先的牌位呢，同时也会写这个冤亲债主的牌位啊。你们从前不信佛的，会给祖宗烧一些纸钱，但是另外一点也跟孤魂野鬼啊、冤亲债主烧一点纸钱，这人情人心的厚道啊！哎，这是好事，不是坏事啊！啊，我们总是希望呢，给一切众生呢不结怨仇，所以冤家宜结不宜结。啊，在不无知的时代，啊，没有接触圣贤教诲，无意有意跟众生结了冤仇，现在赶快化解。下面一个问题，他如放生时不慎导致水族众生死亡，是否啊需负杀生的因果？放生要用恭敬心呐、啊，那些众生呢，他本性也是佛，他有佛性呐、啊，所以要对他尊重啊，要很谨慎啊。那他如果是死亡，他不会怪你，为什么？你已经尽心尽力了啊，那是他的业报啊。如果我们很轻率，很随便，那就是我们有过失啊。虽然我们不是有意是杀死他的，但是无意的，无意是过，有意是罪啊。这个里头有轻重的差别。但是放生必须要注意一桩事情，你买的这些畜生，你要细心观察，他真的能够活得下去，你就放生。如果说看他活不下去了，你可以站在旁边给他念三皈依，给他念往生咒，念佛号啊，劝他往生啊，不要在这个六道里头啊受轮回之苦，这好事情。底下一个问题，他最近啊，当地流传习字集，大约是舍文字是祖先留下来的，应当珍惜先祖的智慧，才能获得庇荫。方法呢是将有文字的纸张啊，包括报纸、广告、杂志风化后，倒入河流，吃了这些灰的鱼便会投胎做人。请问这是否符合佛陀教育？这个我倒是，哎，你这一问呢，让我想起来了，这个倒是有问题了。为什么呢？从前系字纸跟现在不一样，从前自知什么文以载道啊， 啊，那些人写的文章啊，都是伦理道德了。啊，所以那个不应该随处乱丢啊。现在这些报纸杂志里写的什么东西啊？我看多半都是暴力、色情、杀盗、淫妄啊。那这个化成灰，让这些鱼吃了再投胎，不个个都变成社会上的问题人物了？这个一定要知道嘛。啊，所以现在这些书里是什么东西？啊，我有一个真正的是直觉的感觉。早年我在年轻的时候，我喜欢呢逛图书馆、书店啊，因为那个时候穷嘛，没办法买书嘛，就到这边去看书去啊，到书店里看书啊，反正开卷有益啊，啊，看个几段啊，一两个小时。我再离开，书给他放在书架啊。我们常常去看，书店老板也很欢喜啊，不买他的书啊，他也很欢喜啊。总是像读书人嘛啊，开卷有益啊，现在开卷没有益啊，所以。图书馆跟书店呢，磁场特别好啊！你到那个地方去，他心会定下来。现在不行啊！这个几年我住在香港啊，实在讲时间也不长，我看过了两次书展，那个磁场很不好啊！我也偶尔去。这个逛这个香港叫大书店啊，像三联书店，磁场也不好。那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它里面书的内容不好啊，跟年轻时候去看书店大大不相同啊，是真有问题啊。所以习字从前的字要写，现在的时候还是按照现在一般人的方法去处理就行了啊。当然最好的方法呢是把它销毁啊，做原料重新做纸张啊，这个对于环保有好处啊。让他做再生，就在日常生活中应如何真正习字啊？真正习字是对于古圣先贤的典籍啊，要爱惜啊，书籍也不能随便在上面写字。为什么呢？现在就印刷书太发达了啊，书本得来太容易了啊。如果在上面写字，一定写得工工整整，不能潦草啊，这是对典籍的恭敬。如果任意潦草啊，这是对于圣贤书籍的不恭敬啊，尤其是经典啊，所以一定要是恭恭敬敬的写啊。比如听经，现在经本呢得到太容易嘛啊，听经的时候有的时候自己有一点心得写在旁边可以啊，写得整整齐齐、规规矩矩。啊，对于这些典籍的时候要爱惜啊。那么这个书本啊，经书损坏了啊，把它 分化啊，最好是在很干净的地方去分化，都是一个恭敬心啊。分化完毕，把这些灰呀、啊，把它包起来啊，不要随便丢啊，埋在地下啊，也找一个清净的地方啊，你把它埋在地下。啊，那么古人也有把它放在水里，放水里一定放在一个大石头，绑在一个大石头，让它沉下去。啊，也不是让这个鱼随便吃，是不是？不是的。哎、啊，所以这个都是对于经典的恭敬，啊，对，说是文以载道嘛。哎、啊，这个纸张它上面写的是伦理道德的，是写这些东西的啊，这要注意。底下一个问题则请问，念佛堂新任执事者若变更佛堂大众习惯，改四字佛号为六字佛号，是否妥当？这个念佛堂里面如果他已经养成习惯了，要随缘啊，大众欢喜啊，尊重大众啊。如果说是他念得不整齐啊，念得有烦恼有分别，大家可以商量啊，然后来定规矩。佛都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了啊！佛如果说我教的是正确的，你们都得听我的，何必开八万四千法门呢？那不就作四吗？啊，一门不就可以了吗？啊，所以佛没有意见啊，总是恒顺众生。你想学什么法门，他就给你开什么法门。啊，所以开八万四千法门，开无量法门，这叫大慈大悲呀！啊，但是你要晓得，无量法门，它的方向目标是一个，绝对不变更啊。所以佛才说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啊。任何一门，你只要死心塌地去修学，你一定会成功。啊，为什么门门都通无上菩提啊？那他为什么要开这么多呢？是个人根性不相同，个人爱好不相同，个人方便不相同啊。念佛法门所以被很多人接受，就是他太方便了啊，念四句也行，念四个字也行，念六个字也行，都行。啊，大声念也行，小声念也行，啊，不出声念也行，心里念也行，通通都可以。啊，行住坐卧都可以念，这个方便呐。啊，念到成熟的时候，心就定了。啊，你就得念佛三昧了。啊，念佛三昧就是无量寿经体上的清净平等觉啊，你得清净心，得平等心啊，你就开悟了啊。只要功夫深，一定得到啊。你不要怀疑，哎呀，我念了好几年了还没有得到，那你要来问我，你肯定没得到。那为什么你念佛还夹杂着我怎么还没有得到，这就是一个障碍，这样的破坏你的功夫啊。你要不怀疑，什么都无问，一直念到底，决定有水到渠成的那一天啊。所以这个改变方法了，要慎重啊，要跟大家研究。 说相关人员是否应负因果责任，到场听经啊，是否应该专听一位法师讲经，这个专听一位法师讲经是学经教啊，不是学经教没有这个限制。啊，所以这个是要懂得的。如果自己学经教了啊，我拜这个人做老师了，这个老师他对我的学习他要负完全责任，我专听他一个的。现在这种人大概没有了啊，这就是中国古代讲的师承，现在没有了，现在孝道没有了，师道没有了啊。那么我很幸运还沾到一点边缘，我想我以后不会再有了啊。那我跟老师学的时候确实是如此，只接受一个老师的啊，而且老师啊，这个张家大师跟方先生的时候是没明说啊，但是意思都是这样的。而李老师是明说了啊，他说你跟我学，只能听我一个人的，任何法师大德讲经说法都不可以听。啊，这是给我讲明的。啊，接受，那他就教我；不接受了，你就跟别人学学。啊，这是讲清楚的。啊，但是有时间限制的，5年。啊，5年之后，你可以去听。啊，谁讲经你都可以听。啊，5年之内不可以。啊，我接受了啊，可是那个5年呢，好啊，为什么呢？连看书看文字都要经过老师同意啊，老师没有准许的不可以看，连佛经都不可以看啊，这是接受他的指导啊。我接受了5年，很感激啊，为什么呢？真的很多东西不能听不能看了，这个心就清净了啊，有这么好处啊，烦恼轻，智慧长，非常明显啊。所以到了5年，我向老师报告，我说老师，我再守这个规矩再守5年啊，所以我守了10年。他笑了笑啊，好啊，不是不好啊，啊，你这个根才扎得稳呢、啊，啊，在一般呢，古时候传授啊，这个时间都是以5年为限，就5年学戒，其实就是学这个，啊，那我自己觉得5年还不够，啊，再学5年，我守李老师的规矩是10年。啊，这个就是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！啊，我得到这个好处，我知道啊。啊，你不是真亲自亲身经历呀、啊，你不晓得这个好处。啊，真正亲身经历，知道这个好处太多了。啊，这古人教学的方法高明。下面第14题啊，这老法师讲经中说，见性菩萨则无因果。请问，如果这些菩萨道家慈航度众生，是否还需要啊受在因地所造恶业的果报呢？ 这个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，在诸佛菩萨示现在我们人间看到，就连释迦牟尼佛也不例外。你看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示现，他不就突破吗？遇到荒年啊，旱灾，老百姓没得吃，他偷不到饭，哎，人家喂马的那个马麦来供养他，他也吃啊，所以他受了3个月马麦之报。哎，但是你要晓得，他们那是示现的，做给我们看的，啊，给我们说。因果不虚啊！啊，到什么时候才没有因果呢？给诸位说，真正没有因果是长极光净土啊！长极光净土里面没有物质，也没有精神，所以因果就没有了。十报庄严土里面都有啊！这是我们在讲这个。望境还原观里面跟诸位说过，因果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呢？从起心动念，跟宇宙跟生命同时起源的啊！你看宇宙生命怎么来的，不是一体二用吗？啊，为什么会起二用啊？就是因为一念极其微细的波动，那个波动就是起心动念。起心动念这四个字我们听不懂啊，我们哪里会知道啊？我们讲这个起心动念的时候太粗了啊，你动个什么念头这太粗了啊。所以佛问弥勒菩萨，就是讲我们凡夫啊，起心动念这一个起心动念里面有多少微细的起心动念，我们哪里懂这个道理呢？啊，起心动念就是因啊，一阵庄严现前，那不就是果吗？啊，随着因果，你看看从那个时候开始啊，那从宇宙这个发生的时候开始啊，啊，这才是真的。那回归到自信就没有。啊，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，连十报庄严土都没有啊。所以我们在华严经学习里面啊，我也讲了很多啊，十报庄严土怎么回事情啊？是起心动念的习气没断啊，所以它有42个阶级啊。起心动念的习气断掉了，十报庄严土也没有了，只有长极光土啊，那是自信的本体啊，它什么都不是，它也不是精神，它也不是物质啊，但是它在哪里呢？变法界、虚空界它都存在啊，空间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那个自信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，空间也是自信变现出来的啊，所以这些呢我们也常常去体会啊，真正体会到的才晓得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体啊，这一体是非常非常的亲密，简直没有办法分啊。那我们现在讲我们这个身体，这是一体啊，眼耳鼻舌身也是一体啊，眼耳鼻舌身还有距离啊，在自性里面的没有这个距离啊，他真正不想讲，就跟浓缩成一个例子啊，就像基本例子 佛法讲的是浓缩成极微之微，它还是一个整体啊，变法界虚空界浓缩成一体的还是一个整体啊，这是佛法里面讲科学啊。啊，真的是奥妙，叫华严奥旨啊！啊，这个境界是佛的境界啊。那我们在华严经上讲，圆教初住菩萨就明心见性了啊，也就是说。他在事出世间一切法里头绝对不会起心动念啊，可是他还有问题，问题是虽然不起心不动念了，起心动念的习气有，这个习气有没有方法断掉了？没有方法啊，时间长了自然就没有了啊，要多长时间呢？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三大阿僧祇劫啊，三大阿僧祇劫之后啊，习气没有了啊，没有了才叫究竟圆满佛了啊，虽有习气他不开始，为什么他不起心不动念，他干什么事？他不开始啊，所以他的智慧德能相好作用跟究竟果位的佛没有两样啊，所以他是真佛，他不是假佛，跟设法界里面佛不一样。设法界里佛的时候，他有起心动念啊，不过就是他没有分别之处啊，他有起心动念。底下一个问题，这道场常有居士发心复印劝人向善的文件，放在道场的流通处，久而久之这类文件越积越多，请问如何处理？这些劝善的文字很多，当然发心问的都是善心人士啊。那么道场人多，流通量大啊，可以在这个地方流通啊。那像我们这个道场，从各地来参访的同修很多，也有很多他们当地啊也在建立道场啊，或者是住持道场啊，可以让他们呢多带一些去啊，特别是在海外啊，有道场的地方呢，希望多带一些去啊，分送给那边的同学们，要尽量的介绍啊。如果大家看了这些文字不太欢喜的，我们就尽量少印 啊，喜欢的啊，长销的我们可以多印啊，这是好事情。下面一个问题，他请问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，与佛教的大自然运行法则之道啊，是否相同？这个里面呢，有同有异啊。他这两句话的意思，跟佛法里面讲的“不可思议”这句话的时候，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接近。啊，道有没有啊？有，决定有。能不能说得出来？说不出来。为什么？说出来的时候，你有分别，有执着。啊，如果我们要问，离开分别执着，你说一句来，你能不能说得出来？说不出来呀！啊，或者我们用现在的话，离开相对，你说一句来。你能不能说出来？啊，我说个道，道的对面是非道，它总有相对的。啊，我们真的是生活在相对的世界呢。啊，相对就是这个佛法里面所讲的边界，两边啊。啊，说大，大的对面是小；说长，长的对面是短。啊，它总是两边。说是，是的对面是非；说真，真的对面是假。啊，离开两边，你说一句来，说不出来呀。啊，所以能说得出来的非常道啊，不是真的道。啊，这个常是永恒的意思啊！啊，但是他虽然是不能说，用言说引导你，所以佛法讲，佛所说的一切经，为什么经你不能执着？啊，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讲的很清楚：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那个法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。你可不能执着啊，那你可不能分别，你真的就得到了。如果你用分别执着心，你去听释迦牟尼佛所说的，全听错了啊。所以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教给我们，用什么心态去听经，去读诵啊，教我们立言说相，立名字相，立心缘相，那就是常道了啊。也就是说，你真正能够立妄想分别执着，你就得到了，那一下就开悟了啊。所以道家这一句话的理解跟佛法相同。啊，告诉我们，一切法都是方便法，佛家讲的善巧方便呐。啊，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，我们在《华严光》里面看到四德，你看四德头一个，随缘妙用。啊。佛给我们讲经说法，做种种实现，都是随缘妙用啊！啊，这个你要知道啊， 那我们只看到随缘，没有看到它的妙用。啊，妙用在哪里？妙用就在随缘里面。从随缘里面看到妙用啊，那你就看出门道了，那你就法喜充满，你真的有受用了。随缘你看不到妙用啊，你还是生烦恼，你说还是生分别、生执着，那生烦恼。随缘你的妙用啊，哦，你看到妙用啊，你会哎，心里面有所领会啊，微微一笑。释迦牟尼佛拈花，迦叶尊者哎，看着笑一笑，他懂了。为什么呢？他看到释迦牟尼佛随缘的妙用，他看到了。这传禅宗啊，啊，所以别人只看到释迦牟尼佛的随缘，没看到他妙用啊。下面有个问题，道场中有放生的猪、狗、鱼等动物，请问是否可拿道场的食物去喂养？会不会令他们犯偷盗设防常住物之戒？你拿这个东西去喂养它，它不犯。啊，谁犯呢？拿东西喂他的那个人犯。如果拿东西喂他那个人向常住说清楚了，常住同意了，他就都不犯了。哎，所以常住屋，你比如主管的这些东西的这些物品的啊，都是僭越。当家师啊，当家师同意了就没有问题啊，那就不犯啊。下面一条，在《弟子规》当中，勿僭越，以佛法来说，有没有更深的意思？意思很深。啊，那么诸位听过我们在一起学习的贤首过世的还原观啊，这一条是属于哪一类的呢？四德里面的第二类，第二条啊，四德第一个是随缘妙用，第二个是威仪有责，这属于这条。啊，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要做好榜样给一般众生看啊，意思在此地。啊，诸佛菩萨祖师大德言行举止行住坐卧啊，都有规矩啊，为什么？他不是为自己，他是为给众生做一好样子啊，教化众生啊，身教啊。啊，我们自己这些细节都很随便，怎么能让众生守规矩？啊，如何能帮助他破迷开悟？啊，如何能帮助他离苦得乐？这个用意就很深了。啊，点点滴滴不犯规矩啊！不要认为这是小事。下面、这条是末法时期，魔子魔孙披上袈裟混进佛门。以出家人的形象破坏佛法， 请问这些出家人知道和承认自己是母子母孙吗？这个事情我不知道，你去问问他们就知道了。现在这个现象很多啊，所以你也应该记住佛陀的教诲。佛教传到今天为什么会变质啊？你要晓得佛法是四道，四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现在这个社会教育里头孝道没有了，孝道没有哪来的师道？啊，你从这个地方去细心观察，你就知道佛法为什么会衰，然后你就晓得佛法应该如何挽救啊，挽救之道从我做起。你不要依靠别人，依靠别人你会大失所望啊！啊，要依靠自己啊，自己先回头做好样子给人看啊，你做出成绩来了，你就会影响人啊，开头影响一两个，慢慢就越来越多，这个就对了啊！所以不可以责怪别人，底下一句啊，这是孟子里面的一句话啊，天人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。所以动心人性，正一其本能。当中的天是指谁啊？是谁行拂乱其所为？以佛法因果道理应如何解这一段文字？这个天在佛法里面解释，是法性，你真正觉悟了，你就有使命感。你迷惑的时候没有啊？今天世界社会啊这样的动乱，你要不要挽救这个世界？你要不要帮助这个世间人回头是岸呢？如果你有这个使命感，这就叫天。这个使命感就是天啊，是指这个。从因果上来说，每一个人到这个世界都有任务的啊！人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？佛法说得好啊，人生愁业呀， 你过去生中造的业，你这一生当然是果报啊。过去生中造的善，你这一生得善果；过去生中造的恶，那你来受罪啊。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！啊，那这是天啊。可是虽然是天意，如果你是一个有志气的人，啊，能够断恶修善，有宏愿啊，比如在佛法讲主持正法啊，对社会来讲救苦救难，有这样的悲愿呢，能转变你的命运呢。啊，可是下面呢，这些都是要经得起考验啊。没有这些考验，没有这些折磨，你不会有成就啊。那我们要问了，那诸佛菩萨当然也要经过考验吗？啊，我们拿中国六祖慧能大师来说啊，你看他接受了衣钵之后啊，寺庙的人不服，要把衣钵抢回来，甚至还想害死他，这大难呐！跑到猎人队啊，给猎人做苦工啊！啊，猎人打猎啊，他给猎人烧饭，做厨师，时间不短了，做了15年呐。啊，天天伺候这些猎人，他接了衣钵，他已经成了佛了。佛还要照顾这些造作恶业的人、杀生的人啊，自己素食还要煮这些肉食去供养他们，一般人做不到啊。啊，15年之后，啊，这些嫉妒障碍才慢慢化解了，啊，大家把这事情淡忘了，他出现了，啊，不经过这一些苦难，啊，这一些折磨，就是佛菩萨都要经过，那我们学佛，你能说一生很顺利吗？没有人折磨你吗？哪有这个道理啊？啊，释迦牟尼佛在世，他那个僧团里面也不太平啊。啊，七婆大多带头，啊，有一群出家人，啊，对释迦牟尼佛的教诲不满意，啊，天天惹麻烦。啊，这样呢，让释迦牟尼佛在制定规矩，就是制定戒律。啊，如果这个僧团一团和气，释迦牟尼佛就不制定这些戒律了。啊，戒律制定，正法才能求助。啊，所以这些你看都是天意啊，都给您安排好了啊。经过这么多苦难折磨，哦，大家对你弘法利生才有信心啊。那一帆风顺的，对你没信心啊。啊，确实经得起考验啊。你所讲的，你都做到了 啊，佛菩萨所教你的，你都能够奉行的。啊，也给大众带来了信心。啊，所以孟子所说的这些话，事出世间大圣大贤都不例外。啊，这就是用最简单的一句话说，要经得起考验。底下一段说，末法时期邪思说法，伪造经典多如恒沙，学佛者对这些屡劝无效，误入歧途的大众，实感痛心而无奈，请问应如何帮助他们？首先帮助自己，自己成就了，你才能影响他们。啊，那这个问题是很严重。啊，我们在初学，老师就教导我们，啊，这些经典伪造，因为现在跟从前不一样，啊，现在言论自由，出版自由，所以他自己东西在印大藏经的时候，他可以放在大藏经里面。啊，在古时候的标准就是大藏经。大藏经不是随随便便可以收编的，是要经过那一个时代的是高僧大德他们审查，皇帝批准才能入藏。啊，这就说明入藏的就都没有问题了。那没有入藏的，哎，你就顶多用它来做做参考。啊，你不能依靠它，要依靠藏经里面所有的经典。啊，所以老师讲，现在印大藏经啊，民间在印啊，啊，他什么喜欢的人啊，他敬佩的人都放进去了。啊，所以老师教我们，我们用大参考大藏经，用古时候的版本。啊，那现在就说了，最低限度，啊，我们以龙藏为准。龙藏以前就各个朝代的那些藏经，你看它的目录上有没有？你看它那个藏经里头有没有这个经本？拿到现在的经典跟藏经经典去对照一下。啊，如果有很大的出入，我们依藏经，不依现在的流通本。这个指导是正确的。那要不然我们怎么晓得这个经是真的是假的？啊，还是原本，还是经过别人改过的？啊，所以老师这样教导我们。我们就明白了，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方法呢介绍给别人。啊，至于他能不能接受，那是他的善根福德因缘。啊，我们的介绍是我们自己尽到义务了。啊，他不接受是他的事情。这样就对了啊。啊，今天这个问题很多啊，我们后面几乎还有一半没有能达到啊，这个留在下一个星期五啊。今天时间到了啊，我们就到此地。